会重修，欢迎收听真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8月22号到8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我对当前政法形势的一点浅见，近几个月来，本地又有几起恶警非法绑架同修的事件发生，有的已经被非法劳教，迫害形势似乎比过去更严重了。每天打开明慧网，都会看到全国各地不断的有同修被迫害的消息，行恶不是越来越少了吗？怎么迫害形势还这么严重呢？好多天我心里都有一种不安、迷惑和压抑感。今天和一个同修交流时，同修的一句话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心结。同修说，当前的这种迫害形势，师父在最近一次讲法中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接着同修把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讲给我听，就说人明白那面已经在起作用了，邪恶的因素它少了，控制不了人了，只剩下很小的一点收缩到它关键的那些部位上去，还在行恶维持着。开始的时候能在全世界疯狂，后来他们只能维持在他那套政法系统里了，监狱啊、公安局啊、什么国安呐、劳教所这套系统里，现在这套系统他都管不住了，也都管不了了，现在收缩到监狱、洗脑班也没那么大力量了，就连他北京那块地方他也难保了。师父的法一下子使我心里亮堂了很多。是啊，邪恶现在能够行恶的地方真的就是这些地方。从前年底到今年初，从监狱和劳教所回来的同修说，里面的迫害形势松多了，劳动强度不是那么大了，也不强行转化了，生活上也有所改善。可是从今年五月份以后，劳教所和监狱对大法弟子又严了，从里面传出来信说邪恶又开始搞强行转化了。在外面我们看到国宝恶警又开始疯狂了，有的地方又开始办邪恶的洗脑班，又搬出老一套的可笑转化手段。邪恶除了能在这些地方干活外，已经是黔驴技穷了。邪恶收缩到这些地方疯狂，这恰恰给我们发正念提供了一个清楚目标。我悟到师父上面这段法是给我发正念指明了一个方向，每次发正念时我都加上强大一念，彻底清除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和公检司法、610等这些地方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把众生万物头脑中抵触大法的因素清除灭尽，打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吉言，让众生和万物都得到救助。每次发正念我都这样发，纵然邪恶有多少千军万马，用不了多久都会化为土。邪恶除了能在这些地方行恶之外，大多数地方真的失去了控制。现在讲真相比过去好讲多了，有时候你刚讲几句对方就说，我才不信电视上的那些宣传呢，我们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人家就是好。可是虽然形势好多了，真相也好讲了，可是我发现自己还不如以前了。前一段时间不敢讲真相，被眼前邪恶最后的一点疯狂迷惑了，吓住了，却没有清楚地看到邪恶虽然收缩到他最后的小圈子维持迫害，但是广大的众生确实在迅速的觉醒，迫害的形势像春天里的冰雪在迅速融化，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马上就要在眼前出现。当然邪恶能迫害我们，说明我们自己还有漏，在正法最后时刻，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多发正念，多救人， 不被眼前迫害假象迷惑，走好最后的路。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江流修炼起悟，从根本上改变生老病死的观念。生老病死的状态在世上延续了何止是亿万年，虽被人们认为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铁的自然规律，因此认为人有生必有死，正如史书所总结断言的人固有一死，人的这个观念可以说是与生俱来，越来越根深蒂固了。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骨子里与生俱来的生老病死固有观念，就不符合大法的法理要求，就会脱离与大法同在的法的保护力量，从而陷入常人的生老病死状态当中不能自拔。正如师父在《心境要旨》警言中指出的，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改变常人生老病死的观念，当然就是一个常人，常人当然就会生老病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有一位年近70岁的假同修，一天晚上出去散发身相资料，脚下被东西绊了一跤，他爬起来之后不加思索的心想，年纪大了腿脚不行了，没想到他从此以后腿脚真的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后来竟然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居然不能下地行走了。在这期间，每天都有同修来帮助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大量的学法向内找心性上的漏洞，但始终也不见好转，帮助他的同修也觉得很困惑。后来无意中假同修说到那天晚上爱摔的事，同修追问他当时爱摔后有什么想法，他才回忆起当时曾有过年纪大了腿脚不行了的想法，同修们这才都恍然大悟，原来就是因为假同修当初不正的一面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抓住这个把柄不放，迫害到这种程度。原因找到后，假同修不但在思维上而且从行为上彻底排除否定常人生老病死的观念，不几天就恢复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又投入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行列之中。李同修今年80多岁了，在去除名利行的修炼中一直把握得很好，可他的头脑中总存有生老病死的观念，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在几个月前竟然默默地为自己准备上了寿衣，没想到准备完时间不长就病态沉重，被夺走了肉体。那么师父为什么不保护他呢？师父说，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这是这个宇宙的理，你不想修了，谁也不能强制你去修，那等于是在干坏事，谁能强制你转变你的心呢？你得自己去要求自己转法轮。还因为正法进程到了最后阶段，大法对修炼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严，大法弟子的每一念都至关重要，都在选择着自己的未来，甚至决定着宇宙的安危。正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指出的，在高层什么宵夜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我们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真善人宇宙大法，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是同化大法与大法同在的伟大生命，应彻底否定常人生老病死的观念。如果我们能坚定这一念，就能具备大法的神奇力量。正如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讲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
丙同修曾经在邪恶的黑窝里被迫害，一次被一个恶警把鼻梁的血管打破，鲜血喷流怎么也止不住。前天曾有一个犯人被打破头，在这个地方流干了血而死。在这个时候，他坚定地否定死的念头，不顾疼痛，慈善地给闻讯赶来的警官、警察讲真相。鲜血流了满地，比那个被打死的人流的还多。他丝毫不为所动，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鲜血止住了，该说的话说明白了，闯过了这一关。在事实面前，那些警察见识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感受了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良。丙同修也更加体悟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法理的宏大威力。师父早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就明确指出，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生老病死的观念也不例外，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老病死的观念，才能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功成圆满随师还。
我们的时间就是与我们有缘人的生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天本市发生了一件事，很多同修接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由同修互相转达的通知，大意是让同修带着家属和吃喝什么的外出到江北某地以郊游的形式聚集开个交流会，并通知到了周边县的同修，还说要整体配合都去，不去就是不整体配合，会影响到自己的什么什么等等。有些同修很积极的到处说，四处传，拉人去。据当天去过的同修讲，那天去了300多人，还有人张罗外出集体练功什么的。我感觉现在大家都知道修炼快要结束了，有些人人心浮动，正是自己的心在膨胀，被魔利用了而不自知。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也讲真相做三件事，但在他心里总想搞点什么轰轰烈烈有影响的能够表现自己的事，利用一些同修求提高大帮轰随大流的心理来干些正视自己的事，干扰同修讲真相劝三退这个主题。有些同修至今不认真学法，总喜欢学人，遇到事情不知道如何用法来衡量对错，听谁说的都有道理。有些同修讲真相劝三退很为难，又怕落下，就老想走捷径，老想靠大帮功，老想听点什么高新奇东西来在同修中显示我也不比别人差，老想听听别人怎么做的，再找有谁谁谁也和我一样为自己找安慰，找心理平衡。其实开交流会和外出集体练功没什么不对，只要能保证同修的安全和起到讲真相劝三退的目的都没错。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师父一再强调以法为师，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要用法来衡量。在正法修炼中，我们衡量一件事对错的标准，我认为就是这件事是否能达到讲真相救众生的目的。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围绕救人这个根本目的展开的，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责任使命诺言就是救度众生，这是我们正实法的核心内容。救世力就是要毁灭众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在全盘否定救世力中全身心的救人，一切干扰救人的事 都是在走救世力安排的路。救世力给每个修炼人都安排一套路，连一丝一念都安排好了。你的一念不在法上，那就一定在救世力安排的路上了。在大陆现阶段的情况下，搞这么大规模的所谓交流会，尽管实际只去了300多人，可发起者的目的可不是这些，他是希望去的人越多越好。他不怕人多，一是这安全吗？当然不能说组织者别有用心，但是你有能力保证这么多同修的安全吗？这不是拿同修的生命安全去赌吗？一旦有闪失，那些需要这些同修救的众生以及他们对应的天体大穷，不就都误在你的手里了吗？二是这不直接在干扰同修救人吗？现在众生危在旦夕，我们的时间其实就是与我们有缘人的生命，几百人当天每个人就只有一个人，就是几百人啊，更何况有很多的同修能救更多的呢，那这成百上千人得救的机会呀，是不是耽误了呢？当然不会是所有同修都上当，他们都在救人，就是讲这个道理。还有个别的协调人热衷搞外出集体练功，如果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就像国外同修一些人练功吸引人观看，另一些人发资料讲真相，那当然很好。可问题是，他是为了救人吗？3、4点钟趁天没大亮，组织一批人找个地方练完就走，起到什么作用了？师父每次讲法都在强调救人救人，都要求多救快救，那才是我们该做的。当然讲真相劝三岁很不容易，甚至举步维艰，很多的同修很为难，又怕影响自己圆满，加上学法不到位，在观念思想业及外来干扰的帮助下，产生了走捷径看别人听心招随大流大方风等变异心理。有的人总感觉自己没有新的提高，产生了求提高的心，总想找机会听谁讲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了，心思不是用在学好法上提高，用在感觉上提高了。有的人不是在救人中实修提高自己，又想维持自己在同修中的心理地位，就喜欢空悟法理，给同修以他悟得高有记忆的感觉等等，以学好法发好正念做基础，照着师父说的话去做，去讲真相，去劝三昧救人，一切在法中的提高，一切各种执着心都会在救人中暴露出来，都会在救人中去掉，一切该你知道的法的内涵都会在救人中展现，你未来宇宙大穷的一切都会在你救人中形成。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些人拿整体配合这个名词为借口忽悠同修，说什么这个活动那个事不参加就是不整体配合了，把它当作一个威胁同修参加的罪名扣给同修。有些同修还真怕这个罪名给自己圆满带来什么问题，就顺着去了。整体配合这几个字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问题是配合的主体是谁，是什么事，这个主体是不是坐在法上了。如果这个主体是为了救人，那你去配合是对的，因为那也是你在救人。比如别人讲真相，我去发正念，我去发资料，我去印资料，我去准备需要的条件，甚至说我去为他们准备点开水，那都是在整体配合，那当然没问题。如果这个主体的所作所为偏离了救人劝三退这个正实法的唯一核心主题，那你去配合了，那就是问题了。其实常看看明慧周刊、正见周刊就会知道，那里面都是反迫害、讲真相、劝三退的文章，那就是当前修炼的主题，修炼的核心内容。记得前些天那里面有个文章的标题就叫80岁老太7年劝退20000人，我认为这才是实修，这才是师父要的，比学比修比这个。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去退20000人，每个人的修炼路都不一样，是说这个道理。师父以自身巨大的痛苦承受为众生延续着生命的时间，就是为了众生能有机会得救，也给我们创造着救人建立威德的机会， 不珍惜这个时间，抓紧救人，多救快救，其实就是在拿师父的巨大承受开玩笑，以各种借口干扰误导耽误同修的时间，甚至使同修受到不应有的伤害，这都是在直接增加着师父的承受，伤害着师父，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在毁众生，也在害自己。去年末的一次交流会，有50至60名同修被抓，这样的教训不应忘了。假如他们没有被抓，这8个月来每个人救个几百上千人，那直接就是几万人得救，可这几万应该他们救的众生可能就失去了机会。时间不等人啊，我们都知道正法随时都可能突然结束，我们现在仅有的这点时间已经直接就是与我们有缘人的生命了。
近一次陪家属营救同修的经历，修炼修炼，在各种环境中所遇到的事情不能心慌，正念正行，不被当前的常人形势所带动，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不管对方耍出什么态度，都应保持理智清醒的头脑，以修炼人宽容的心态对待面前的一切，不浮躁，不让邪恶钻空子，但也不能表现出软弱可欺，在现实面前方方面面都得去磨练，在磨练中能时时事事仍保持修炼人的状态，更是难人可贵。卓家兄妹两同修被绑架在看守所，哥哥被无理关押1年3个多月了，期间家属两次请了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2012年2月24号，中共法院要非法庭审他，那一天大法学员申请的2张旁听证被法院阻止不让进场，而连一些同修在法院周围发正念都被接到强行带回家，之后法院黑箱操作，没有任何说法，继续关押至今没放人。在这过程之前，妹妹为了讨公道营救哥哥，全力向有关部门说明真相，阐述他哥哥修炼法轮功没有犯罪，超期关押是错误的，信仰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应该无条件释放他哥哥。结果哥哥没有要回来，妹妹却被国保警察非法绑架关押起来，说是等两会结束后放人，可被绑架至今已好几个月过去还没放人。一双儿女今遭非法关押，这下可苦了独自一人在家本来行动就不太方便的80岁老母亲。近几日老母亲得知女儿在看守所绝食抗议迫害，生命垂危，决定在2012年3月27号去向市国保要人。我与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陪同老母亲一起去，一些同修也在周围帮着发正念，结果我们等了半天也没见到经办警察林某。多年来与这个机构打交道，我们心底里也有点数，只要一听说是法轮功的找他们的，不管大事小事都给你赖，您不给办也不告诉你，就是一味的推骗，有时一骗就是好几个月，这个单位推那个单位，直到你跑累为止，这种事我碰到过。今天左母去要人去讨个说法，照样遇到这个事，我们请值班人员帮找林某，他去问一下说还没来等等，等了好一会儿，我们又说请你帮我们告诉林某左母在这等他，他去问一下说去开会了，而或是说去外地了，他说在这里你不要给我讲这个，他向我们要电话号码，我们说忘记了，我们向他要电话号码，他说不能给，我问那你叫我们什么时候来，他说后天上午8点半。后来一个大光头出来说，谁叫你们把他扶到这里来，出了事儿你们要负责，我们说老人是有气喘病，
如捐出的事你们要负责。人家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你们把人家弄得那样。他手指到我的鼻子说，你再说把你关起来。我说你错了，信仰自由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为什么把人家关起来？我们来等那么久，你不替人民办事，动不动就要把小老百姓关起来，这是哪条法律？我手也指着他的心说，将心比心，祖母这个事如是轮到你头上，不知你会什么感受。老同修说，请你认清形势，选择好你的未来。后来他口气缓下来就走掉了。29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又到市国宝，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林某。我们向值班员说，请帮我们找一下林某，祖母要见他。今天值班室不让我进去，隔了一层墙还一层玻璃门。我向他们要一个椅子让祖母坐，但是坐着三个人，我们请他们打个电话找林某。两个年轻穿警服的出来问我们什么事儿，我们告诉他们说祖母要找他，他们说可以帮叫一下，可是一直等都没有帮我们找。我们再次请值班员帮打个电话给林某，他问谁叫你们来的，我们说是你们一个穿警服的跟我们约定今天上午8点半来，今天如果见不到他我们就不走了，我们连饭也带来了。同修说，如再不见晚上棉被都要送来了，就在这里等他。此时祖母在值班室门口也是电梯口大喊冤枉啊，而我和80多岁的老同修站在楼梯口，来一个人我们就讲一个人，请帮打个电话给林某好吗，告诉他祖母在这儿等他。大多数都说可以，有愿意多听几句话，把电梯开关按住，听我们多讲几句真相，我们就把请帮打电话这句话当作讲真相的引话，愿意听的就会多站一会儿。1个小时1个小时的过去还没进来，我下楼通知同学们发正念，再加一念，请师父加持，把林某叫到祖母身边来。我们继续向值班室发话，我们态度很平和，我们说请帮打个电话给林某，这个人一上午坐着看电脑不闻不问，好像没听见我们的话，此时坐不住了，说我们影响他办公，破口大骂，很凶的手指到我和老同修脸上。我说你凶什么啊，我们等那么久，你本应该接待我们，我们前天来你们说去开会，约我们今天来又说去开会，你们处处刁难我们，对法轮功学员事事都在耍无赖。祖母在这等那么久，你当没看见，你办什么功啊，人民的血汗钱养活了你，你一点都不为民办事，连请你帮打个电话通知林某你都不办，你不脸红你凶什么啊。他带着凶气走了，这一下值班室一阵子没人了，连他们自己的人也进不去了。我们继续在楼梯口向每位来往也都是穿便衣警察的讲，我说这算个堂堂的政府机构吗，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到，请帮打个电话都办不了，处处都在推骗，共产党太可恶了，人民太可怜了。11点多，一个高个子约50来岁，有点秃头，头发有些花白，脸上油光，身穿便服的人从楼梯口走出来，我们照样走上前，我们说您好，请帮打个电话给林某。他说我就是，什么事儿？我说见到你很高兴，祖母在这里等你好久了。祖母说冤呐，儿女都是好人，他们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你们为什么要关他们，留我一个有病孤单老人在家，你们也讲点天理良心啊，我女儿被关进去在绝食，生命危险，希望你们立即把我女儿放出来。您说你们就是乱传，在哪里绝食啊？祖母说在武警医院，我都去了不让见。林说 是他自己不吃饭，我都去看他两次了。他如果要吃饭，我可以买牛奶给他送去，最好你们写一封信劝他。我问他，他为什么节食？我们是不赞成节食的，节食对身体损失很大，这一点谁都知道。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谁不爱护自己的身体，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为什么要节食？这一点你一定会很清楚的。他说，不说了。我说，这对兄妹修炼房工是好人中的好人，在家中孝敬老人，迫害前在单位里都是好样的。要做个好人在当今是这么的难，迫害使得兄妹两军被迫离婚，两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好好的工作也没了。目前母子兄妹厅为一家相依为命，又落到了此地步，有良知的人了解他们的家境，听了都会为之落泪。林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跟他讲，他说你们法轮功就这样。我说告诉什么名字也没什么用，我们今天能找到你非常不易，唯一希望你把他们兄妹立即释放了。他说人不是他们抓的，有公安派出所。我说现在与你关系最大，希望你高抬贵手。我给他讲了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还告诉他有封信写给警察的，说当年德国在国难时混乱中百姓要逃跑，有一位警官只因为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600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的逃往西德，后来柏林墙倒了，他成了英雄。我说法轮功被迫害10多年了，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也效仿那位英雄警官，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尽管我讲的不那么好，可是他听懂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抬高，我已经抬高了很多了，不然要多抓很多人的，有些法律是不允许的。我说共产党还有法律，他本身都在乱法，有法不依，今天这个对他有利他就按这个做，明天那个对他不利再换一个，法律多如牛毛似的。重庆的王立军、薄熙来不就是在乱法中自负吗？有些高官总认为法律是针对老百姓的，江某某镇压法轮功10几年了，一直不手软。他说你们这些法轮功整天到处发资料发光盘，影响很不好。我说自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有冤无处诉，故采取些办法，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资料一方面是揭露迫害，一些一直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如果能够看到大法真相，能明白真相，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不再迫害大法学员，将来他的生命就有救了，这也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当今人类道德如此的败坏，这些各种资料都是正统文化弃恶扬善的，把好人好事宣扬出来，讲给了人们，让大家都来学做好人，这对社会也是有益的。我们是修佛的，佛家讲普度众生，去修自己也要救度众生的，这不是很好吗？他没有异议。最后我说你该吃饭了，不打扰你了，希望你把他们兄妹俩立即释放了。他说会向上级反映，还说过几天到左家看望左母，问左母愿意否。左母同意了。他又问你们是怎么来的？左家我知道。我说打的士来的。他两次拿出50元钱要交给我，叫我把左母送回家，我们不会收他的钱。这次见到林某，他一直是以较平和的态度与我们谈话，简直和以前他所作所为判若两人。我在想是不是与目前中共内斗有关，或是几年来大法弟子们对他讲真相使其发生转变。不管他的转变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很重要的，只有更加深入细致的讲清真相，才能使一个生命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改变。
福就是你的险恶安排。师尊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之中讲过，当年在修炼过程中，有许多大法弟子是旧势力派来干扰起副作用的，可是呢他们否定了，他们在修炼中他们有了正念，他们不干了，成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可是还有一些他们就差一些，就被旧势力带动着，使很多事情会出乎人的意料。这里我要说的不是这一部分，我说的是我们真正的大法弟子最近出现一些问题。当然事情个别，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也在思考。其实呢，你们有的生命在历史上都是经过了生生世世的转生的，在人类社会中，在无名的迷中，很可能和旧势力签下过什么约定，在正法哪一天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走，在当时的旧法理中看是绝对的对，所以你们个别的学员有签过这样的约的，所以就在我们大法弟子中不时的会出现一些事情。这些问题出现的目的是旧势力觉得有的学员认为修了大法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我只要是大法弟子了什么危险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不行，这不等于上了保险了吗？学了大法就不怕了，这本身这颗心还不够大吗？所以他就要在大法中制造麻烦，就是这么来的。那么他们制造麻烦时，师父有无数的法身和无数的正神护法，为什么不管呢？是因为我们有些大法弟子在历史上跟旧的势力签过什么约，所以旧的势力死死抓住这一点不放。以上的师尊讲法以前学习多次，没有想到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最近几天再想到师尊以上讲法的时候，感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深。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做一个正识法的项目时，发现其中参与的一位同修经常出现颠倒黑白和挑拨离间以及煽风点火的现象，幸亏其他几位同修互相之间非常了解和信任，没有出现大的间隔，大家互相询问一些事情之后，澄清了许多互相不了解的情况，再找到这位同修，经过认认真真的交流，他自己也发现问题出在他身上。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向内找，也是确确实实找到了自己的一些人心和不足，没有想什么。因为这位同修学法只有3年多时间，大家一开始都认为是新学员，不懂，做得不好，他的个人修炼没有完成等等认识。后来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之下，我们回忆了以前的一些事情，明白了这位说话颠倒黑白的同修是旧势力安排来专门在同修内部制造间隔的。由于很多时候本地区同修们遇到事情没有向内找，结果就接受了这位同修空间场散发的间隔物质，随着时间推移，间隔物质扩散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本地区直到今天都没有形成整体，没有打破间隔。曾经这位同修无意之中传出了一位教技术的同修是特务，结果本地区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本地区的同修们当时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教技术的同修是特务不能接触，另外一派认为教技术的同修不是特务，两派之间争论不休，前前后后持续了有1年多时间。另外这位同修曾经多次在许多同修之间制造了间隔，致使这位同修所到之处间隔不断，本地区直到今天都没有形成整体，没有打破同修们之间的间隔。开始修的同修看到该同修历史上多次扮演过特务或者奸细，还有潜伏者的角色，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中，他都是把环境搞得非常混乱，这样才有利于他的生存和得到信息啊！不停的煽风点火和挑拨离间以及颠倒黑白，今天很多时候他的主意识不强，容易被干扰， 不自觉的状态的时候，旧势力就能够操纵了他，颠倒黑白。后来我们几位同修经过多次和该同修交流，他现在能够认识到，暂时就是认认真真学法，法正念练功和看心得体会，不再接触其他同修，不让这种不好的行为有事成。我们都很高兴他能够正确认识，能够重新跟随师尊的正法走，并且替本地区的所有同修们感到庆幸。在此特意提醒其他地区同修们，尤其没有形成整体的地区同修们，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平时是不是严格要求自己，遇到任何理解和不理解的事情都向内找自己，说话时有没有颠倒黑白和挑拨离间以及煽风点火的现象。如果有这种现象，那么起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被旧势力安排或者操纵了，给本地区的大法弟子带来了间隔。所以同学们请认清并且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以上是我们地区的极其深刻的教训，希望其他地区的同修们能够引以为戒，在正法进程的尾声真正形成整体，做好三件事。
打开慧眼，识破假象，走出家庭磨难。我们大法弟子都在人中修炼，有时会被观念和情带动迷于世间，这时就需要我们用在法中修出的慧眼识别假象魔幻，从难中走出来。我的家庭环境比较特殊，我和妈妈与二姨姨夫住在一起。二姨是前年刚走回来的新学员，刚开始回来时的状态很好，一段时间以后诸多的问题随之而来。二姨儿女情重，为女儿看外孙女耽误了学法不说，时常请婆家吃饭，我和母亲就得伺候，否则就没有好脸色。小外孙女把家里弄得很乱，二姨心疼女儿，不舍得让姐姐干活，如果我和妈妈不收拾就不高兴。家中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是妈妈来料理，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我们做三件事，弄得妈妈身心俱疲。二姨是新学员，不够理智，不注意安全，善意提醒也不接受，给资料点的安全带来隐患。而且重新回到大法中后，二姨在人中爱骂人，爱挑毛病的坏习惯不但没改，还越演越烈，在家里动辄骂人，丝毫不注意，不但损害了大法弟子的形象，也阻碍了家里众生得救，而且不让我和妈妈做什么，他总是看不上，挑毛病，对我们有很强的怨恨心。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年。由于长时间困在磨难里走不出来，我和妈妈对二姨也生出了强烈的怨恨，觉得她不注重自身的修炼，还干扰整体，阻碍众生得救。我与妈妈也多次交流，不行就分开住，她爱修不修，不能让她干扰我们做大法的事，可是总也分不开，还是在一起。一次在我和妈妈集体学法时，我突然悟到造成二姨不精进，儿女情重，干扰我们做三件事，有损大法弟子形象的不是他，而是他背后操纵他，放大他执着和不好的人心，钻他思想控制的邪恶。回想二姨学悟十年，期间做了不少对不起大法和师父的事，至今没有写严正声明。虽然他现在走回来了，但邪恶旧势力怎么会轻易的放过他呢？一定是拼命加强加大他未修去的人心和执着，利用他干扰整体，从而毁他毁众生。而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有在法中修出的无边智慧，怎能被假象蒙蔽，被人心人情带动去怨恨他呢？向内找自己，从二姨邪悟到重新走回来的这十几年中， 我对他的怨恨怨气多过慈悲同情，几乎没有想到针对他背后操纵他的邪恶发正念，加持他使他及早清醒，而是在他背离大法后厌弃他，甚至想他已无可救药，不可能走回来了，任其邪物。如今我才猛醒，是由于自己被他伤害后的怨恨心不放和看不上他的人心观念的阻挡，把这一切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忘了修自己，也没有及时发正念，制止邪恶利用他对我们的干扰迫害，致使二姨干了许多不好的事，其实他也在被迫害之中，而我和母亲这十几年来也一直陷于家庭磨难之中。我真的很后悔，是由于自己怨恨和看不上人的心太强，太看重自我，缺少修炼者的慈悲和大忍，导致二姨在邪悟十年干了许多的错事，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才重新走回来。这个磨难拖了那么久，是由于自己的人心不放，被假象迷惑，还反过来怨恨被邪恶利用的二姨。我真痛心自己这么多年错过了太多次提高自己唤醒二姨的机会，否则他可能会更早一点走回来，我们会少了很多损失。现在我悟到，第一，严肃清楚二姨背后及家庭环境中利用他及我的家人干扰迫害我们做三件事的一切邪恶，绝不允许邪恶存在。第二，向内找自己，修掉怨恨妒忌等恶念，修出慈悲宽容和大忍，不执着二姨的表现，只给同修加正念，相信他会在大法中勇猛精进。最近想起《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写给已经离婚和想离婚的夫妻同修当中的一段体悟。一天，当我又看到家人同修极力弥补的举动时，突然一个答案出现在我的脑中，他这样极力的弥补，是因为他要成就一段路，在未来的宇宙中，当局部的小宇宙偏离法后，会造成大小不一的损失，但他可以通过向内找的机制不断归正自己，通过弥补损失，他还有机会圆融，恢复到最好的状态。那么与家人同修修气相关的我要成就的是什么呢？脑海中的答案继续在显现。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们的同修需要成就的是，在未来的宇宙中，当局部的小宇宙偏离法受到损失后，与他相邻的其他小宇宙都会宽容他，一起帮助他圆融，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因为在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还有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当中，师父也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这是未来宇宙的要求，也是师尊对大法弟子的期望。看到师尊为我展现的这层法理，我震惊了，我不能不以更加严肃的责任感和更加宽容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和家人同修能一起从这件事情当中走过来，我们成就的是未来宇宙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们走了离婚的路，在这方面可能会成为我们永远不能弥补的损失，也是我们世界中众生的损失。当我明白自己面对这么大的责任时，我无法推卸，无论我受到多大的伤害，与未来宇宙赋予我的这份责任相比，与众多宇宙众生对我的期盼相比，都是太微不足道了。如果同修的这一段交流，我也尤为感慨震惊，觉得这段法理不但适合夫妻同修，也适合亲人同修及时常在一起的同修们。感谢慈悲的师父给我还能重新做好的机会，我会加倍精进，不负师尊期望，不当之处请指正。
走出救世力安排的陷阱，跟上正法进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2年，我被学长迫害，在劳教所被所谓的转化。回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没有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还混同于常人，在色欲方面犯下大错。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安排同修帮助我。后来我回到了修炼中，虽然我早已发表严正声明，也公开了自己做过的错事，但内心深处一直陷在深深的自责之中。明显的表现是，只要看到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或平时同修交流提到这方面的事，我马上就想到自己曾经的错事，内心除了深深的自责，同时隐藏着很强的自卑心。我觉得自己就是救世力安排的在这方面破坏法的人。每看到师尊这方面的讲法，我更是深深的羞愧懊恼自责，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差，因为自己犯的错太大太重。这种心理导致我觉得不配当大法弟子，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只能算是学员，是得法中的第三种人，学法经常溜号，修炼没信心，甚至觉得师父对我这种人一定很失望，内心时常苦闷。虽然师父多次讲到不承认救世力的安排，摔了跟头赶快爬起来，就当是修炼过程没走好，可我还是无法从自卑的阴影中走出来。尤其是最近修炼状态极差，内心焦急烦躁，甚至觉得自己是同修定中所见的台大黑蛇的人。我今天突然意识到，我确实上了救世力的当。如果说一开始我走了救世力安排的路，那么现在我仍然没有摆脱他们的安排。他们安排我犯下大错，然后利用我的错误让我自卑，让我消沉下去，让我感觉自己不配做大法弟子，让我渐渐脱离修炼人的状态，最终毁了我。因为我今天突然感觉自己信师信法的心都动摇了，这种状态让我震惊，让我惊醒，我是不是在救世力安排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吗？我悟到这种消沉的背后是对自我的执着，执着自己在大法中的得失，怕自己不能圆满得救，说到底就是一个私自，因为想的都是我，没有想师父为救我费尽苦心，为自己犯下不该犯的错误，师父又多为我承受多少，没有想到多少众生在等着我的救度。现在我认清了救世力的险恶用心，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师父不承认救世力，作为弟子我也不承认，我要彻底摆脱阴影，走师父安排的路。
讲清真相，翻墙软件为世人了解真相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共学党控制着所有的舆论工具，新闻网络被严密的封锁，因为真相会揭开邪恶的谎言，曝光其罪恶，所以中共学党紧紧地封锁着一切信息，人们了解真相极其的困难。当前大法弟子都在做真相资料，但是由于受邪党的毒害及真相的封锁，大量的事实真相人们无法获知，也有一部分人不接受大法资料，仍被邪党媒体的欺骗所蒙蔽着。至今年二月份，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暴露出来后，人们接谈降议，到处探听真实情况，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有，但事实的真相都不清楚。尤其是大部分的上班族被邪党封锁的什么也听不到，而那些坐办公室喝茶水的中上层大小官员尤甚。为了突破中共邪党封锁的网络，还原事实真相，让大陆民众了解真相，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将自由门、动网通、 无界浏览、逍遥游、自由门电视收集在一个容量为 210M 的小光盘上，然后刻录出一个个精致的突破网络封锁、畅游全球互联网的翻墙软件小光盘。第一次制作了300张，由周边几位同修当面发放给世人，收到的效果特别好，有的送给了亲朋好友，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当即试着上网，有的送给施工人员时一抢而空，没得到的还紧着要，有的送给了一些大小官员，他们感激地说，你送我这个比送我2瓶高级酒都好。人们已经开始抢着了解真相，当他们上网看到外面的世界后，都在议论邪党该完了。近期我们又买了一批小光盘，制作完成后很快就发出去了，同修告诉说做多少都要，因为世人非常愿意接受。实践证明发放翻墙软件此法非常好，世人打开电脑直接就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改变他们思想观念很有效的方法。建议大陆同修把翻墙软件也列为一个讲真相的项目去做，大量制作发放翻墙软件，救助更多的众生。注：翻墙软件的封面及纸袋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
方向要对，路要走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父亲由于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延续了10余年，尽管得了不治之症，从发病到去世也没有多少痛苦，安然去世。这在我写的诗一句佛来世延命12年已有叙述。在我父亲的葬礼后，还有一件神奇的事，礼金袋中神奇的多出了8000元钱。在父亲的葬礼上，哥哥想尽量少花一些钱，而姑姑则想把葬礼办得排场一些。姑姑对我说，都知道你在城里有钱，你哥不想多花钱，你看怎么办呢？我说，我在家是老小，又没照顾老人，如果哥哥不挑礼的话，那我就办一下。于是请帮忙的100余人吃了3顿饭，花费近8000元，这在当地来说已算是办得很不错了。姑姑等亲朋好友都很满意。这么做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邪党打压大法弟子这么多年，自己条件虽然不如邪恶迫害之前，但这样做有助于挽回邪恶对大法弟子在乡亲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救人的一次机会。由于我回老家的时间少，这次父亲的葬礼使我有时间接触更多的亲朋好友，我尽量的放淡人心，正念救人。姑姑一向是反对我修炼的，其他大法弟子送到家里的真相资料一概不看，还烧掉。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拒不接受。通过这件事，他转变了看法，主动要我写9字真言随身携带。不理解的表弟也退出了邪党组织，我赢得了口碑，使更多的人易于接受真相。这件事后，我进一步体会到了大法弟子走正自己的路才能救了众生。慈悲的师父鼓励弟子，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以取空的钱袋中发现多了8000元钱。物质利益在常人看来是生存的经济基础，现代的人更是把追求财富作为人生的目标了，而修炼人则把财富的运用作为自己实现圆满目的的方式方法，大法徒则是把财富运用作为世间救人的一种方式。为了自己的道德修为，我曾经拒绝过一个矿长的职位，曾经拒绝过一位将军的举荐而调往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任命。无论是在国家机关工作或在企业工作，都能以一个大法弟子的高尚的道德修为要求自己，秉公办事一尘不染。 在任企业管理人员时，曾退回财务人员事务而多给出的万元巨款，曾将自己应分得的一套住房让给了有困难的员工。邪恶的迫害使我和我妻子都失去了良好的工作职位，并被非法劳教三年。由于妻子是独生女，一起共同生活的岳父母也反目成仇，落井下石。从劳教所回家不久，就将我赶出家门。后来岳父瘫痪，又叫我回来照顾他们。妻子病逝后，我不离不弃，至今已照顾老人八年余，其中所受侮辱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我巨大的屈辱感动了老人和那些亲朋冷酷的卑贱的人心，转而由衷的敬佩。更重要的是，以此认同了使我能够做到这些的高德大法。大法徒是走的真善忍的大道，而不是走常人名利情的小路。因此在自己被邪恶迫害失去工作后，为走正大法徒的路，曾离开一舒适的工作，婉言拒绝亲朋的高薪聘用，而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修者之路。方向要对，路要走正，大法徒人生路上的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都与我们的使命息息相关。透过世间假象，剥去名利情的外壳，那真理大道的实质用人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用我们法中修出的智慧救度着众生，圆融着大法。因此神机就会不断地出现在大法徒的神路上。师父的宏大慈悲融化了我坚固的人心堤坝，使自己的本性渐渐回归到正法真经的主题。自己随师正法路上的一切辉煌都是师父给予的，而那痛心和遗憾却是自己的人心造成的。我内心充满了对师尊的无限敬仰和感恩，也愧对由于自己的人心而失去被救度的苍生的期盼。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二叔的故事。我二叔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他得法后一直是精进实修，坚持不懈。但就在前几天，在他身上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扼腕却又令人惊叹的神奇事件。二叔的老家在乡下，平日里二叔经常回老家给那里的同修送一些新经文以及正法资料，并与当地的同修做一些正法中的事情。就在今年的8月19号，老家的同修二叔的侄媳妇来电话说，他练功用的 MP3 摔坏了，要二叔给他送一个新的去。二叔在次日即坐早班车返回老家，下车后才发现把包落在车上，就急急忙忙骑上摩托车去追。由于附近的路段是新铺的柏油路，上面还有一层沙子，所以摩托车有些打滑，二叔一不小心就从车上摔了下来，当时还清醒着，后来就逐渐昏迷。当地的老乡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抢救，一天后因抢救无效，二叔于2012年8月21号下午离开人世。于是乎惋惜、震惊、猜测、质疑，各种声音纷至沓来，不一而足。有人为二叔没能走完正法的进程而深感惋惜，有人听说这件事是深深的震惊和不敢相信，有人猜测二叔的心性上是不是出了什么大的漏洞。更多的常人和一些不精进的学员认为，二叔平时修得那么好，如今却在做大法的事的时候突然出现这种事，那这个法是不是假的啦，产生了质疑。也有一些学法不深的学员信心动摇，不想再修了。8月22号上午，送二叔的遗体去殡仪馆火化。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送行人们的悲伤似乎也清淡了许多。按照惯例，遗体火化前，家属要先到指定地点去烧纸，烧完纸后，当他的孙女抱起爷爷的遗照往回走时，他说，快看，爷爷的照片发光了。我大姑也说， 快看他的脸上有法轮大法好绿色闪光的字。于是在场的人纷纷围上来观看，接着又听见有人说，额头上还有万字符呢。我一看，遗像上的额头上真的出现了几个万字符，后来脸上鼻子上又相继出现了好几个万字符。当时就有人激动的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还有人用手指着说，这有一个万字符，那有一个万字符。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所有得知此事的人都惊叹不已。二叔的家人及亲朋们也都明白了，二叔不是常人的死亡，而是通过这种形式走向了圆满，人们沉重的心情也随之转悲为喜。中午吃饭时，大家还在议论着惊叹着这件奇事，二叔的侄媳妇激动地跪下来说，谢谢师父，我一定兼修大法到底。那些曾经因二叔的离去而质疑大法不想修了的学员，也在愧悔自己言行的同时，激动地表示今后一定要好好学法，精进实修，坚定地信师信法，兼修大法到底，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二叔的侄子拍着媳妇的肩膀说，原来你们所说的都是真的，您好好修炼吧。看着这一幕幕，不知不觉中，我为伟大师尊的宏大慈悲，对弟子、对众生的慈悲苦度而感动的泪流满面。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很多事情旧势力就是这样安排的。当然安排这件事的时候，学员本身并不一定知道他是旧势力，那时候师父还没有提出他是旧势力，他就这样听任安排了，就这样约定下了。那时有些就以为是应该这样做呢，就签订了一些什么东西，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他们迫害的把柄。那也有一些其他情况，比如很多人都在看别人怎么修，大家也跟着学，而不是走自己的路，那旧势力就会让他早走，从中看你们的心怎么动，还修，修还是不修。因为修炼必须得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修，你得真能在利益面前，在民情中剜心透骨的伤痛中拿得起来放得下才行。那看着别人行你就行，看着别人不行你就不行了，大家都这样做，就等于把那个人推向危险，人心就在催着他走，那旧势力就会抓住力而不让他活，因为他们认为他影响了一大批的人在看他怎么做而不实修。这些人到底行不行，能不能修，真修假修，得自己修才能行，他们真的抓住这个把柄，师父也不好办，因为他们抓住了理了。他们说，你看那一大帮人哪个是真修的，得叫他走开，所以修炼中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一定要修自己。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还有一些啊，我的大法弟子无论是被迫害死了，还是在这个期间被旧势力迫害走了，对他们来讲都是圆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知道整个宇宙都在注视着这次正法，三界造就的目的就是为了正法，在久远的历史中等待的众生都是为了今天的正法，人世间每一件事情在今天来看都非同小可，特别是与大法有直接关系，与正法有直接关系的，与大法弟子直接有关系的，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如果在这场迫害期间谁敢说法轮大法好，不用多了，就这一句发自内心的话，这个人一定归位。什么意思？在这个时候，在邪恶的环境中，他敢于正实法，他一定是神的。在这个迫害期间，谁为大法弟子做了点善事，做了好事，这个人也一定会成神。因为这是历史的最关键时刻， 对每一个生命，他思想中的每一念，神都在注视。宇宙中无数无量的众生都在看着世人，空气的每个粒子中都是眼睛，而且都挤得满满的，在注视着一切，看着这里边的生命的一点点的动向。因为这里是正法的焦点，关系到全宇宙众生的未来。人的眼睛看不到这些，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无数的神，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么多的神，都在注视着三界。人要真的看到了，会觉得非常的可怕。人的一丝一念，一点点的想法，都不会错过众神的眼睛。所以在这个期间，人做什么事情，都是给自己定自己的将来。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他做了那么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大家想想，那他应该去哪里呢？他不就是我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死了，不就是大法弟子吗？不但圆满，他将有大法弟子应该有的一切荣耀。二叔的事情是大法在人间的神奇展现，是师尊对那些不精进不争气的迷茫的弟子又一次慈悲的呼唤，也是对世界中所有有缘众生的慈悲救度。真心希望所有被谎言蒙蔽的世人都能明白真相，早日清醒，退出中共邪党，记住法轮大法好，选择美好的未来。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